他们在修完这个十万句的连心咒、十万句的金刚偈祈祷文之后的一些感受、心得和经验。看一下我们邀请的这两位师兄，我看到杜军师兄已经来了，然后呢另外还有我们请了一位王燕师兄。王燕师兄现在到了没有？好像
我到了，我到了、
哦、到了，是我看看啊、哦，哦，燕燕，好的，
哎，对，
好，那太好了，那就先请王燕师兄给大家分享一下吧。王燕师兄是四班的师兄。
哦，对对对，哎，大家好，大家好，
你
师兄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好，能听见。
哦，你好，你好。
稍等一下，那个我们录音了没？
哦、已经开始录音了。
好好好，非常谢谢，嗯，开始。
大家好哈，我叫王燕，我是四班的那个师兄，四班的学员，我们班呢是从三月份开始修的那个上师瑜伽金刚七句。我们的学修计划是到9月25号，就刚好正好就是修完圆满了这个上师瑜伽。我其实一直觉得我修的不好，王迪师兄这个请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故事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经验，但是我还想我本身是一个就是初学第一次上座修行的人哈，实修的人，我想呢就是我虽然修的不太好，但是我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很不微不足道的这种经历吧，我就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大家如果能够参考的话，也是就非常开心了哈。首先就是我想分享两个特别小小的这个经验哈。这个小小经验呢就是第一呢，我呢我是把就是每天自己做功课修上师瑜伽这个状况呢，我就会写几句在本子上，就是包括功课念诵的数量啊，你当时的这个心情啊，或者是你这个念头，这个你的是不是念得很好啊，念头很多还是散乱啊，或者是你盘腿的这个情况啊，我就会很简单的记一下哈。这个呢我就觉得对于就是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又翻一下，哎，觉得对你这个能够有就是保证质量，就是说你要关注这些点哈，你保证质量的完成呢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提醒的这个作用，有一些帮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经验。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这个初学的呢，就会有碰到很多的这个状况。这个状况是什么呢？有时候你觉得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或者有时候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散乱啊，或者是哎自己盘腿怎么老盘不好呀，或者是自己就是反正有各种状况。那你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犹豫的哈，任何疑问你就跟其他的师兄去求教去沟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些老师兄们都会很乐意的就是帮助哈，互相沟通，这样其他师兄其实有时候一两句的那种点拨啊，都会使我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记得我们反正是刚修之前也是请了几位三位我记得老师兄给我们也是讲了这个经验哈，他们的分享我觉得对我那个三位师兄的那个这种经历，对我的那个信心也好，对我的修的那种具体的帮助也好，都特别有帮助啊，所以就是跟他们去沟通和请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呢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体会哈，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觉得在这个念这个修这个半年的时间哈，这个金刚七句这个上师瑜伽这个半年的时间里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最大的一点收获就是说我能够坐下来了。这个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对我来说就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以前呢我也是每天那个也每天都会诵经啊，做一些功课念佛号啊，有几年的时间 我之前也在这个东林寺闭关过10天，但是我就是真的是就是坐不住，就是在坐上你让我就是坐在那儿不动，这个做功课我都坐不住，就是只要是我能够这个背诵下来的这个经文吧，我都得走着。就是走着念，这个念佛号啊什么也是开车呀走着的时候我才能念。就是我就是好像觉得就是这种散乱，这种习气，这种散乱或者是说障碍吧，就是使你就是没法控制的，就是你不能就是真的是坐在那儿去做这些功课。那这次就是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要求，那这上师要求是必须是坐上修的哈，这一下子就是很就是对峙我的这个散乱，因为你不允许你散念了嘛，所以你呢就是必须得按照这个要求啊，你看啊，身体要坐在这个座上对吧，就是他有那个毗卢伽法，他有就是按照那个要求，你这个脑子呢要就观想莲师对吧，那唐卡，然后呢你的嘴里边要就是不是很大声很小的声音，就是你的嘴唇在动，可能你的这个牙齿不需要那个动那么大的，就是说嘴唇起码在动，耳朵也能听到自己的一点点声音，然后眼睛应该看在什么地方，所以就是说对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你都有要求，所以就要摄受这个六根呢，你就必须得要按这要求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要求是就是对我来说真是挺大的挑战，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坐不住哈，我呢就是我给自己就是强制规定一个这个功课量，就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念5圈那个心咒，再念5圈那个金刚七句哈，念不完就是我坚决不起身，就每次你开始之前呢你就祈请莲花生上师慈悲加持你哈，慈悲加持我，就是在这一个座呢我一定要圆满完成，然后我这个每一座我都要进步。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难，我就是总是看表啊，总是哎呀想我这一圈念的怎么这么慢啊，然后我这还有多久啊，我这还这个剩这3圈我还得多长时间啊，就是你这个特别散乱。然后后来我就反正我把表就不要看表了，就背过去了，就不看了，就这样就好多了。你其实你念诵的那个速度呢是就是随着你念诵的这个数量的增加，它是自然越来越快的。然后呢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坚持就是把那个最前面的那最困难的那个时间那段时间坚持下来以后，就明显就是坐着的时候就不那么烦躁了。就是到后来就是你觉得坐1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吧就是很轻松，就能就是比较心情就是很轻松的能坐1-2个小时。如果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这个基础比较差，就是如果偶尔的能够坐那么1-2个小时非常清静啊，坐得非常清静非常轻松，哎呦自己就觉得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愉快哈。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不用特别在意你刚开始念诵的这个时间和熟练程度。我其实在念刚开始那个几万遍的时候呢，就金刚七句就是念的就挺慢的，就是比如念一圈就要念七句就10几分钟12-13分钟怎么也要。然后呢就是你想快好像也快不了，就是你老是想哎我怎么念快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个你是随着念的那个数量它是自然就会加快的，因为我也后来我也不看表了哈。但是实际上到最后那个最后念比如最后10000遍的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念七句的时候也就是一圈也就是8-9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是必须有一个就是这种数量上的这种累积。念到一定的数量呢，你不光是你的这个 嘴皮子好像念顺溜了，其实更主要的就是你这个心力的增加，就是你这个只有你心力到那儿了，你这个修到一定程度，心力到那儿的时候，你才能念到那个速度，因为你不光是要快哈，你要必须得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念的是什么，你可能别人听不清，比如旁边有一个人，他可能听不清楚你念的是什么，但是你自己的心里和你的耳朵一定要知道你念的这七句每句每个字是什么。你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是达到一定速度，你必须得，实际上我的自我感觉真的是心力的问题，不是你的那个就是嘴皮子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是我一个感受吧哈。嗯，这个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坐，这个也能够坐住了哈，也念的是挺熟的了。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念头啊，就特别多，就好像大多数时间，突然就是哎，怎么这个坐了这一半小时，怎么好像都在这个念头里呢？就嘴里边念着，这观想特别容易跑掉了哈，嗯。不能就是控制不了这种状况。我就呢也是跟其他的这个师兄，也就是聊了我这个烦恼哈。这个师兄们给我很多启发。其实呢，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脑子呀是在不停的运转之中，就是其实真的是从早晨睁开眼一直到晚上，就是你很多很多的思虑啊，这个真是从早到晚计划呀、盘算呀、做各种事情，就是你无时不刻的都随着外境你的在转。可是呢，我们其实并没有察觉，对于我来说，我真正上座之前，我并没有察觉。人家是觉得一般人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那个静的人，不是那种特别那个外向或者是闹的人，我是比较静的人。然后呢，但是其实因为从小被训练成这个样子，你这个习气使你就完全就是在这个状态里，你并没有意识。然后呢，假如说你有一分钟哈，说让我，就是这可能对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就是假如这一分钟给你，让你这个脑子什么都不想，其实大多数人可能几秒钟、十几秒钟、二十秒钟，就已经不受控制的，你这个脑子就已经走了，你的念头已经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察觉，就是在上座的时候，我就是恰恰就是察觉了这种念头啊，就是实际上对我们修行来说是一种进步。对于我来说，我就察觉到了我这个心啊，就是原来是这么的紧张，并不是说哎，你是很安静的人，其实你的心一直是处在紧张的状态，而且最关键的是你是很难放松的，不是说哎，我要放松了然后我这个念头就没了，并不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察觉到你这个念头是这么的多，这么的杂乱哈，然后察觉到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个心。所以我就觉得不上座修行就完全察觉不到，所以只有上座修行呢，你才能去关注到你的这个状态，你的心的状态，关注到你这个念头，这个本身呢就是也是一个进步。就不是说你修了这个上师瑜伽，你就一下子就是好像怎么没有念头了，或者怎么修的多么多么好了，其实不会的啊。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你察觉到了，认识到你的状态，首先这很重要。然后呢，你慢慢的呢，就是用一些这个方式来对治它。比如说老师兄就是跟我说，就是说你念头来了的时候呢，你就是那种轻轻的，就是察觉它就 OK 了。然后呢，你再回到那个你的观想和念诵上边。你不要去评判这个念头是好呀坏呀，也不要去懊恼，哎呀，我怎么又有念头了，就这些都不要有。就是你呢，就是把你这个心呢想象成就是好像一个 虚空，就是虚空的那个整个的那种样子哈。这种念头就好像是飘过来的，哎，一朵云，来了一朵云，然后来了又走了，你不要去特别的在意它是什么，具体是怎么样，或是评判它，然后你就还是它来了就走了，然后你观察到它以后，你就安住在那个虚空里面。我觉得就是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只能慢慢的去累积，就慢慢的去这个对峙这个念头。嗯，这个修行嘛，它实际上就是修心啊，就是说你这个过程是应该是非常非常漫长的那种过程。所以呢，就是这个上师瑜伽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实修和修心的一个开始吧。嗯，我们现在哈，我们班呢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四加行了，就是上了两次就是说明课。下周以后就要真正的进行四加行了哈。我也看了那个四加行的学修计划和那些资料，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修这个上师瑜伽呀，对后边的这个修行真的是打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啊，就是遣除了这个修行路上的委员也好，或者说你在实修上边给你一个就是一个跟练兵似的啊，必须经历的这种阶段啊，我觉得特别理解，就是上师现在就是安排他四加行之前要修这个十万遍莲师心咒和金刚七句这种意义，现在特别能够理解到了哈。嗯，我呢就是修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就是一点点自己的体会吧，我就是跟大家这样分享一下。
嗯，非常感谢，非常好，我们很受启发。
祝大家五班的各位师兄们啊，学修精进，都能够圆满上师瑜伽的这个学修哈、啊。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
感恩师兄。
阿弥陀佛，谢谢王岩师兄啊！这个王岩师兄是来自刚刚圆满、刚刚双圆满的这个师兄的一些心得的分享啊。这个主要是讲两大部分，对吧？一个是说，第一个是能对治自己的一些散乱，能坐下来了，真正能够安坐下来了。嗯，第二呢，就是觉知了自己的一些杂念、妄念，然后认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修行的过程。慢慢的，我们从开始觉知自己的杂念，开始慢慢对治，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继续往下修，这个会慢慢会进步的，然后呢，就是意识到了这个能够在这个半年当中去把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给圆满，圆满这个个十万遍，真是一个我们慈城罗珠上师的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安排。对遣除将来的委员，修四加行的委员也好，也给四加行真正的坐下来观修的话，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非常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请下面另外一位师兄，我们的杜军师兄，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个修这个心句那个心咒和七句的一个体会。杜军师兄可能也是，当然因为比较是一般的一个师兄，一般的师兄，然后也在二班发心，对吧？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凑啊，请杜军师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啊，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好。
嗯，杜军师兄好。
刚才这个听了王岩师兄的那个分享，也非常受启发。我是刚才也是听了一部分那个慈师刚才那个讲，就是那个一部分讲座啊。那我这个又等一下又再一次回顾，我呢就是分享一下我的体会。我就是慈师在视频当中说，就是修上师瑜伽是对遣除为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法门，一个最好的一个修行。所以这个在我身上是体现的这个淋漓尽致啊。我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皈依啊。而且为什么没有皈依呢，是 对这个学佛时候还那时候还是没有很强的信心，虽然觉得就是心里头有这个学佛的意，就是学佛法的欲望，但是呢，信心不是非常不足，而且就是跟就是啊想着就是跟着大家走到哪儿看到哪儿，但是我这个那就是。而且我是在虽然在一班，但是我在一班开课了，是大概，他们开课了，就是几个月之后，我才那个经那个 Sylvia 师兄介绍加入这个慧能禅修班的，所以前面那些课呢，也都没有跟上。但是我这个机缘很好，那我一进入这个班呢，就是加入我们那个三书圣组那个备课小组，大家呢这里边呢有大概有。三四个这个修了一二十年的这个老师兄，这个他们对我们帮助也是非常大，因为有他们在我才能坚持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听佛法的时候，我觉得上师讲课的时候，一开始那个几个月是大部分时间是听不进去的，就是听得有道理，但是呢应该是80%是不信的。但是让我能坚持下来呢，是那些老师兄，我觉得他们一二十年能坚持下来，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所以我就是基本上观察看着就来学的。所以到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很多师兄在请这个唐卡，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主动去请，但是然后一直在观看，然后这个。师兄们都开始念起来了，我也没开始，我也没念，还是在观察着。一直到这个大概一两个月之后，那个看很多师兄都已经念了几万遍了，而且有的师兄都很精进，他们有看到一天都能念，就是原谅师兄一天七去念了2000遍，就真把我惊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就是先一天念十几遍，因为跟着大家嘛，一天我觉得念十几遍我就觉得这个时间很长了，但是看见那个师兄念的念2000遍，我说他睡不睡觉啊。对，但是呢后来我跟那个就跟我们组那个圆圆师兄交流，我就是想请他这个给我讲讲，把这个上师瑜伽为什么会修给我讲。他很耐心的就给我讲整整一下午，给我做示范，给我做这个整个为什么修怎么修。然后呢我这挨着面子，我就去跟那个请了一张那个跟那原生师兄那儿请了一张那个不叫唐卡，一张4寸的一个照片，莲师的一个照片，是一个单身像。那天我就是这神奇的事对我来讲都发生了。我那天请了这张像之后，把这张像放在车上，开车回家，从他们家开到我们家大概是20分钟。这20分钟我那车里头全部都是香味儿。这个是啊，我觉得很奇怪。一开始我觉得是不是家里人买花放车上了，或者是前几天买花，其实这前几天我们家根本没有买花。就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对我来讲，我是相信感觉的人，我不是很相信科学，但是非常相信我的感觉，所以从那以后我开始认真的念了，从这个一天念这个十几遍、100多遍，到一天念这个500-600遍，甚至1000遍、1200遍，就是这个就这么这样的这个坚持下来。所以我自己在修这个器具的时候，有几个体会就是。那我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是掉队了，所以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要跟上。虽然一开始掉队了，但是只要你一直往前走，那个莲师的加持就会在那儿，就会遣出你的违缘，就会让你能坚持下来。所以就是真的请师兄，就是说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坚持下来，跟上队伍，这是我第一个体会。第二个体会就是跟那个当自己信心不足的时候。要多看书，要多跟老师兄交流。刚才那王岩师兄也提到了，跟老师兄的交流，他会给你一些啊，真的是捷径，让你那个 少走很多弯路。还有第三个体会呢，就是一定要坚持。因为这个为什么说坚持对我来讲是，刚才王野师兄也说，就是在慈师要求我们这个修器具是在坐上坐。那坐上坐呢，就是其实对我来讲真是就是非常受罪的。我坐上坐五分钟脚就麻了，一开始可能一两分钟脚就麻了。那我就说，那而且他要一定要在坐上坐，那一开始真的就是念个十几遍就得起来，但是慢慢就是能坚持半个小时四十分钟。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在坐上坐那种感觉就会你会一点点体会出来，而且体会出来就是而且为这个我们现在修这个前行就真的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也为我们后边的修行也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这是我的体会。还有一就是这个浅出为缘呢，还在我身上还有一个显现，就是我大概修了大概念开始认真念七句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就有强烈的愿望要皈依。
嗯，
这也是我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就找也是找师兄，然后那个师兄那个我们那原生师兄啊，我们正好那天共修嘛，然后当天晚上就带着我去，几乎我们全备课组的人都陪着我去皈依了。
哦，是晚上去的。
是晚上去的。哦，那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感动。然后皈依了以后，心我这个吕学东师兄也在这个组，是皈依没两天我就去找他去，我说我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咋样的？皈依
生活的路就在我面前打开了。
哦，
这是我自己。但是真正让我讲出什么道理，我讲不出来。
嗯，
但是皈依了，我心就踏实了。
嗯嗯。
然后之后呢，再念了一段时间，啊，那我老婆也开始学佛了。
嗯。
那之前她都是这个敬而远之的，然后因为她可能觉得我太迷信，所以这个我就变成她的一个障碍。但是真的莲师遣除了我们这些障碍，他也学得非常认真，比我学得还好，所以这些真的是啊，莲师器具它的神奇，
嗯，
让我们真就让我起码就是觉得自己生活啊那个方向更明确更有意义啊，这是体会，
嗯，
谢谢大家。
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杜军师兄啊。杜军师兄的转变是非常惊人的啊，大家可以听到。其实呢，这个是杜军师兄，
确实是，
嗯，对第二次分享他修这个莲师上师瑜伽的这样一个心得。第一次的时候还更加激动，哈哈，更加激动，这次已经稍微沉淀一点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听得出来。杜军师兄是他自己那个时候也说他是凭感觉做事的一个人，比较知性的一个人，对吧？
感性
对，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挺相信自己的感觉的，你看，但是很多缘分呢，真的是还也是缘分到了挺殊胜的。他请了一个像，然后就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小相片是吧，放在汽车里面就已经闻到了香味儿。然后修到后来就强烈的想要皈依，然后再后来看他的太太张宇师兄也竟然从不信佛到信佛了。而且很厉害的是张宇师兄是我们二班的学员，是跟我一起学的，嗯，现在也是在四班发心，修得非常好的。嗯，然后好像杜军师兄上次还提到了到后来就不想吃肉了对吧，就觉得
就是我大概在念七句大概就是也是在念七句当中就是那个
嗯
就是不吃就吃不下去肉了。
嗯，
然后大概在过就是一开始那个时候还在吃就是那个红肉都不吃了，然后那过一段大概过了一年之后就是所有的肉都不吃了。
嗯，
这个真是很奇妙的，对吧？
嗯，对，厉害，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侧面的从杜军师兄的故事里面了解一下莲师的加持，嗯，这样一个修法的殊胜的加持力。 好的，那么啊，非常感恩啊，感恩杜军师兄来给大家分享。那么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思考讨论时间，因为这个修法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仪轨呢，也是有分几个阶段，对吧？那么，上师的视频呢内容也是比较多，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先看一下我们的思考题，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先通过思考题来对这一课呢再回顾一下。现在我们啊，基本上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可能会拖一点点时间，或者呢，就是说，我们从具体的修法来开始谈一下。前面一些呢，比如说上师瑜伽为什么，如何理解上师瑜伽是一种非常简单和直接的证悟方式，这个呢大家还是可以去通过法本了解一下啊。简单其实基本上是指呢它的这个仪轨啊不是很复杂，观想也不是非常的复杂。直接那就是因为我们是把莲师作为上师来这样作为祈祷它遣除我们的各种内外密方面的委员，是通过希望通过上师的加持来得到证悟，所以这样是一个说来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证悟方式，大致大家可以从这两点这方面把握。然后呢
补充一下，就是说应该大部分师兄都拿到第二册的法本了，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在那个 luminouswisdom.ca 那个网站上，就是人们五班的网站上，在那个法本和教材的那个目录下面有第二册教材的那个 PDF 文件。那么这个七句呢是在那个第二册教材的最后一课，然后大家可以也可以通过那个 PDF 文件看一下，如果没有拿到法本的。
好的、
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同时也想啊了解一下在国内的两位师兄是不是已经拿到唐卡了。对吧，那大家可以留言或者是在群里再交流啊。然后呢就第二题也是法本上面可以找到哪些人适合修莲师上师瑜伽的四种人。对，这就证明说这个莲师上师瑜伽其实它适用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希望得到证悟的人，刚刚开始修行的人都是适合的，都能够从中受到非常大的益处的。然后呢第三题啊，茶壶与不同形状的杯子的关系，去理解所有佛菩萨是佛陀的化现，这个呢上师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重点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开示啊。这个你的法本里面也是有，然后呢视频当中也是有，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关于各位菩萨的一些主要的他们非常特殊的一些功德或者说是功能。上师举例了有地藏王菩萨愿力方面的，金刚萨埵消除罪障方面的，观世音菩萨慈悲方面的，文殊菩萨智慧加持方面的各方面的，大家可以去再重新的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主要先来修莲师上师瑜伽有哪三个阶段，或者说可以说我们在这个 PPT 的整理方面是分了几个阶段，六个阶段好像还是几个五个阶段。那么我们请一位师兄来复述一下，来简单的谈一谈啊，通过这课学习以后把这几个阶段呢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修法的一个重点。我们请哪位师兄来再分享一下这道题？莉莉师兄吧，好不好？可以请莉莉师兄来分享一下这题吗？莉莉师兄也是事先都看了视频，事先备了课。
莉莉师兄在吗？
我在。
好。
就是。首先呢是是详细说还是就是根据这个评价来说，
你可以按照你的学习的简单说一下吧，能够展开的地方你可以展开，简单概括也可以。
简单概括一下哈，
嗯，
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观想莲花生大师，就是观想在我们自己前面的虚空中观想一个湖泊，也就是莲花生大师出生的莲花湖，然后湖中间长出一朵莲花，在莲花上面，然后观想佛父佛母双运的莲花生大师，
嗯，
然后呢就是。然后观想愤怒，愤怒和寂静的本尊空行空心母环绕在莲花生大师的周围，包括就是莲花生大师空行空心母本尊在内，都以超胜的智慧和慈悲垂念着我们可怜的众生。然后第二就是修七支供，积累福报。修七支供就是顶礼。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顶礼，然后第二就是供养，因为这个在法本上可以看到，第三就是忏悔，第四是随喜，第五第六就是请转法轮和请佛注视，第七就是回向，然后第三就是祈祷，祈祷莲师，就是尽力的念诵莲师金刚七句祈祷文，然后数量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决定，就是以虔诚的心祈祷莲师，观想莲师心间发出五色的智慧光融入自己心中，获得莲师的智慧加持，然后就念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第四呢就是接受灌顶啊，这里有第四呢就是接受灌顶，接受灌顶呢这个接受灌顶就是上司三处三字中放射白红蓝三光，融至三处消三障，成就身与意金刚，上司猪圈皆化光，白红明点轰自相，融入自心丧失意，自心 无别法身中啊啊。然后这个法本上也有就是详细的这个接受灌顶的细节。第四呢就是回向，回向起坐。修的时候呢最少要念诵莲师心咒十万遍，最好是念诵金刚七句祈祷文十万遍。王迪师兄。王迪师兄。
好，谢谢莉莉师兄。
我简单说一下，感恩师兄。
不客气，感谢莉莉师兄啊，感谢莉莉师兄给我们再回顾了一下这个修法。所以呢我在昨天呢也有发过一个有一个文件发到群里面，这个文件呢是有配音的一个文件，用初页的这样一个模板来做的七句祈祷之上师瑜伽。大家呢在修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引导，一页一页翻，它上面呢也是这个整个修法的仪轨过程都很详细的在上面，大家可以以这个为参考。然后呢其中就有一个七支供，对吧？第一个呢是观想，这一段颂词大家都是可以观想的，那两句观想为什么，那两句观想为什么，这一段呢是观想。然后呢观想完以后有一个修七支供，那么很多师兄可能对七支供不是非常的了解，大致来讲呢七支供在上师在视频里面他是说用麦跑仁波切的开行解脱道里面的七支供，那么其实我们在法本上面呢印刷的时候，这个莲师上师瑜伽的七支供呢他这个译文也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七支供来。那七支供是分成哪几部分呢？ 刚才莉莉师兄还没有把七支供的一个内容讲，对吧？
我就是简单的说，就是顶礼，以非常强烈的信心祈祷呀，莲师同时观想自己所有的众生，和所有众生向莲师叩头顶礼。然后第二就是供养，供养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以及过去、现在、未来身口意所造的所有善根，自己拥有的所有受用，都供养给莲花生大师。然后第三就是忏悔，向莲花生大师忏悔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无间罪、十不善业等各种罪业。第四就是水洗，水洗莲花生大师以嫉妒、愤怒等不同形象，以不同方式度化无量众生的如海功德。第五、第六呢，就是请转法轮和请佛注释，祈祷莲花生大师长久注释，恒转无上妙法轮，在娑婆世界中恒久度化无量众生。第七就是回向，把所有的功德全部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这就是七支供。
对，好，这个回向是指，补充一下啊，这个回向是指七支供其中的一个内容，叫回向，七支供的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最后我们全部做完以后，全部整个仪轨修完以后，还是有一个回向，起坐回向是不一样的一个内容啊，大家注意一下。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好吧，都在复习也好，在预习也好，在看上师的视频当中也好，对这个修法有哪些疑问，大家可以提一下，好吧？那么我们就讨论，然后给师兄解答。有哪些师兄想有什么疑问提出来吗？
我在那个接受灌顶那里面有两个修法，一个是就是通过那种三种颜色的光的一种修法，另外一种是那种甘露的那种修法。哪一位师兄就是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具体解释一下，是说把这个观想的，因为这个接受灌顶也是通过观想念诵之后观想，是把这个意思再重新再解释一下吗？解释的更加清楚明白一下的意思吗？
对。
好，我看看啊。好，那个我来大致说一下吧。原慈师兄给我把一把关啊，如果我说的有点不对的地方帮我指正一下。修法一，那么就是说最后呢，从莲花生大师眉间的翁字，你如果看他那个软件那个文件的话，里面也是有图片，有这样在眉间有一个翁字，藏文的翁字，这个翁字呢发出一道白光，这白光就射到自己的眉间，然后呢他的喉上莲师的喉间有一个藏文的阿字，一个红色的阿字，发出了一道红光，这道红光呢就可以融入或者到射入到自己的喉间。然后呢莲师心间有一个蓝色的轰子，这个轰子还挺美的啊，一个轰子发出一道蓝光，这道蓝光融入到自己心间，所以这三处发出三道光，这三道光呢象征莲花生大师身口意的加持。眉间的这一个呢应该是身的意的话，喉间是雨，喉间这一道光是表示雨，然后意的话应该是心间，心间这个轰字是指意，那么眉间这个就是指身，对吧？
对，
眉间这一道指这个翁字就是指身与意三方面，那么这三道光呢融入到自身，然后呢观想自己这三处身口意的三处呢获得了加持，也清净了自己无始以来的身口意所造的所有的障碍与罪业，然后呢把自己的身口意观想为莲花生大师的身口意。这个时候我在观想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把自己的形象 这一点倒确实是一个点啊。好，我可能没有跟老师兄也完全的确认过。我自己的观想呢，是把自己观想为莲师的身口，一直莲师的形象就是我自己的形象了。这个我可以再跟老师兄们再确认一下。然后呢，就是最后莲花生大师佛父佛母，我们观的时候呢，最好是要观双身像。那么这个时候是佛父佛母以及他周围的眷属。你看唐卡的话，他周围有一些眷属，这眷属就是三根眷属，包括传承上师、护法、空行啊、本尊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眷属都化成一道圆形的光团，或者说是一个光点啊。这个光呢有红白两色，上师的视频里面是说是白里透红。那么我们可以观的时候，外圈观成白色，内圈光成红色。然后在这个光点里面呢，有一个藏文的轰字，那么这个轰字就是蓝色。然后就是观想一下，白色象征佛菩萨的身，红色呢象征佛菩萨的羽，轰字呢代表佛菩萨或莲师的意，这样子 不同的光象征不同的身口意。然后呢，这个光点不是很大的光团，而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光点光圈，或者是从头顶梵顶穴融入，渐渐的融入到自己的心间，这样呢观想莲师的身口意的功德或者是智慧和自己的心融为一体，安住一会儿，并消失于法界。之后呢就是安静下来，我们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到达空性的境界的话呢，我们就尽可能什么都不想，安住，这样希望自己这个时候能够杂念尽量的能够驱除，平静下来，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修法。然后第二个修法呢，就是观想莲师，也是双身的莲师佛父佛母呢，在这时候是牵在自己的头上，然后观想莲花生大师的身体和心间滴下甘露进入自己的身体，这个甘露进入到自己的身体，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各种的罪业与障碍又变成黑色的肮脏液体全部排出。这一点呢跟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像的，有一点点像的，因为自身的这些黑色的液体就代表以前做的那些罪业是障碍，黑色的全部排出。那排出的话可以从身体脚毛孔啊，各种毛孔啊排出，这样。然后这些黑色液体障碍排出以后呢，自己的身体也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化，身体也融化了。此时的这些液体就包括自己黑色的肮脏液体加上自己身体变成的这些液体呢，全部 流入地下，你可以看地下大地裂开来，那些冤亲债主之前的造过业的那些冤亲债主呢，手中口中都得到了这些液体，以此来还清冤亲债主的债务，冤亲债主的心里也升起菩提心，而消失于空性。那我想因为是加持过那个甘露加持过的那个身体，所以你这个时候身体也是有加持力的，能够让这些冤亲债主呢心里也升起菩提心而消于空性。然后自己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已经消除了已经消失了。然后呢把自己的身体在观想为某一尊佛，那上师也说这个等于是很殊胜的，其实是一个密宗的一些观想显宗的话呢，你要达到八地菩萨的话是要花很久很久时间，一个渐渐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密宗的话你可以现在就可以这样观想，等于现在是一个八地菩萨的这样一个清净的身体，你把自己观想为某一尊佛，是要比较透明的发光的这个形式，而不是实实在在的那种啊。自己平时对哪一尊佛最有信心，或者最喜欢哪一尊佛，就观想为哪尊佛。你可以把自己观想为观世音菩萨，或者文殊菩萨，或者地藏王菩萨都可以。然后呢，在自己心间观想一朵八瓣莲花，头顶的莲花生大师佛父佛母呢，从头顶进入自己的身体。也是从头顶梵顶穴渐渐进入身体，安住在心间的八瓣莲花上， 安住在莲花上面，观想自己的心与莲花生大师无二无别，自己的心和莲师的莲师这个佛父佛母是莲师的智慧应该是无二无别的，然后呢专注在空性的境界当中，或者静下来，然后就安静下来，前处杂念安静安住，尽量安住，这样是一个这样接受灌顶的这一部分的观想。师兄们，
好的，
看疑问，
基本上清楚了。
那个阿弥陀佛我补充一点点哈，就是说，就是我们接受灌顶的时候的诵词和口诀，就是我们前面的上师三数三字中，一直到阿结束。那么在第一个修法和第二个修法的时候，都要念这个，都要念这个，并且观想，就是我们的身与意，然后呢，清净了所有的罪障，我们的身与意。就是已经变成了莲花生大师的身口意，然后之后的观想，就是第一个是莲花生佛父佛母化光，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凭借莲花生大师佛父佛母的甘露，然后清净罪障，然后呢就是给冤亲债主偿还所有的这种债务等等，这个时候才开始分别。所以师兄两个都可以做，就是看哪个更有信心，或者是哪个更愿意去做，就都可以选择。而且好像我记得上师说的是可以有时候做这种，有时候做那种，对吧？所以
是到哪里开始分别？先化光，三道光都有。
对，都有。
三道光
都有，
是都要做的，对吧？
对，因为你的口诀，接受灌顶的口诀是你先要清净自己的身与意。
好，
清净完了以后，然后就是在第一个，就是第一种方法，就是佛父佛母化光，直接融入我们的
两色光，是吧？
对。然后第二种修法就是就是甘露清洁的这种方法，对。然后我们这张 PPT 的左边左边的 Om 啊 Hum 三个字，我觉得大家可以记忆一下。对，白色的代表白光，红色代表红光，蓝色代表蓝光。所以如果你这个字记住的话，你当时如果是观想莲花生大师眉间轰字发出一道白光，你可以想象是那个轰字直接就飘过射过来，射到自己的眉间啊，嗡啊轰就射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自己身上也印出这样的字或者怎么样都可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记住这个字的话，观想起来会比较具体。对我的
对这个几个字，因为是很重要的一些根本字啊，咒语的根本字，
因为光是这三个字都有不可思议的价值力。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这几个字我们要稍微记忆一下。
然后是不是我们这个诵词啊口诀还是念的挺快的，对吧？基本上是不是这个念完了以后再观想灌顶呢？
我觉得是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念完了以后然后来观顶来观想，但是还有一种方法是你念慢一点，随文作意，就是你边念就边观想，边念就边观想，当你念完的时候你就观想结束了，然后再最后的一个最后的那个修法再来观想。这是前面的那个，就是包括最开始的偈颂，就是那个自身平庸安住前虚空等等，这些其实也可以，就是你边念，你稍微慢一点，边念边观想，边念边观想。当然，当你很熟悉了，
对
所有的情景都非常熟悉的时候，你可以念快一点，一下子就过了啊。那个莲花生大师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一个场景。但是其实，随文念的话呢，会进入那个场景，会其实我感觉会，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是挺舒服的一种办法，或者。很着急很赶的那种状态呢，好像就觉得心静不下来，因为它毕竟这个是一个有个引导的作用嘛，我是有这种感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弥陀佛，谢谢。
好，谢谢、okay. 谢谢原慈师兄的。
原慈师兄，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请讲。大家一起讨论。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口诀就是要念多少遍，就是还是修一遍的时候就念一遍这样的就是要这个口诀念多少遍？
这个 我们这个虽然叫口诀，但其实就是仪轨。你整个仪轨的话，你坐上坐一次要念一遍，
对，一遍就可以。
啊，一遍
吧，基本上一遍是可以。
是你上坐一次你就念一遍嘛？
遍
因为你整个流程要完整。
啊，对，我们主要的重点的，对，口诀的是一遍。一开始念的时候呢，你是念了，然后观想，念了观想，念了观想，对吧？把所有的情景都训练熟了以后，主要的呢是后面的一个念诵咒语，跟咒语心咒跟祈祷文的，对，祈祷文的念诵，这两个念诵是一个关键，关键中的关键呢。我们看一下啊，
但是你这个整个因为这个仪轨啊是具足了所有的功德的，所以你如果能够完整的把它念下来，这是最好的。那我建议大家就是花点时间最好把它背下来，因为你背下来的话呢，你背的过程中，其实你所有的这些情景啊、场景啊以及内容啊，其实你在心里都全部会领会到位，然后其实也是节约时间的一种方法。
嗯，会的会的，到后面大家熟了以后，这个整个过程啊流程熟了以后会背下来，而且
对慢慢会背下来的。
对，这些宋词都写的挺好的。
对，因为这个宋词我想是上师翻译的，所以应该也是金刚语，也是非常非常有加持力的，大家背下来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嗯，对，
上师太牛了
啊，上师是大智者，那不是一般的。
对啊，无垢光尊者的化身呢。哎，来继续讲，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延迟师兄就是把那个课本上面前面都是有那个集文嘛，就是水洗的，比方说诸佛佛子所有之功德，唯一变主护祖之这些就是都要背下来是吧？就是这个。当然水洗的时候就背这些记文是吧，都要背一遍这样的。
你是这样，你开始是肯定是读，因为你不会马上就背下来，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 就是拿一个纸片或者是你打印，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记诵啊，就是不要带解释，你就把所有的记诵，然后呢分段的放在那张纸片上，然后你先多看两遍书，在念的时候呢你就随文的观想，边看文字边想它什么意思，然后先慢慢的做，然后慢慢的这些文字就印在你脑子里了，你就背下来了。背下来了你也知道你在这个时候是在随喜还是在做供养还是在忏悔，你明显就会知道你在做什么，就是你要清晰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不是说光是念一下这个词就快速的结束了。这个一开始就是慢一点没关系，就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仪轨还花这么长时间，然后念诵就更没时间了，但是这个就磨刀不误砍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准备工作，因为我们修这个是要齐行，然后要把所有的功德做完，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修行才会有真正的这种除障，然后呢真正诚心祈祷的话呢才会有效果。我想因为否则的话麦风仁波切也就不会写什么仪轨了，他就说你直接念就好了，对吧？那这个是麦鹏仁波切不败尊者，是很了不起的大智者，他写的都是很殊胜的，特别重要。
对，一开始大家不熟的话，我建议还是可以通过那个发过的那个文件，就做的那个像每篇的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
大家这个来，因为
就是把音乐关了，
对，把音乐关了，音乐是你平时自己。复习那个叫什么练习或怎么样，在做之前你先要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你可以听听，对吧？但真的上座观的时候，对，把音乐关了，然后就按照这个过程来观想的内容也有，诵词也有，然后可以观想的莲师怎么样化光，哪些光啊，三字在三个地方都有啊，大家可以一开始初学者我们都根据这个来。
对，他那个做的很形象的，他会提示你说心间发五色的光是怎么样的一个发法，你就可以对应的去观想你对面的那个唐卡上的莲师是怎么样来发这个光的，所以应该是很有帮助，但是大家应该多花点时间再看那个 发给大家的联系项啊，那个是上市亲子加盟开放加持的，这个我们要再再强调，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师兄当时去香港参加法会的时候专门请求上师开光加持的，
嗯，
这个缘起的非常的好，
非常好，
嗯，
而且很神的是，那个圆果师兄在把唐卡拿去请上师开光的时候，还我们三班还没开班，是不是？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一月份年初。上师在东南亚弘法的时候，
对对对，在香港，对对对，没错，
是吧？嗯，那时候我们三班开班的时候还在3月7号，那时候还没开班。然后你看，半年之后，我们开始进入修七聚了。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刚刚好就是我们现在要修的这些师兄们的一个总数。
对，我们的人数和我们的唐卡是一一对应的，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所以大家知道啊，这个
水深。
上师全资，就是所有的在这里修金刚七聚的师兄都是啊被上师加持过的，上师是知道啊你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大家啊更带着信心好好修，
嗯，
这个七聚潜水委员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金刚七聚上师都是用那个藏文来念的，那我们是不是也用藏文呢？还是说我们也可以用
念诵的话是这样，一开始的话呢，就是我那个你一定要明白就是每句话什么意思，但是你要练习藏文，应该用藏文的发音。你可以一开始就是说看着那个就是怎么讲，一遍藏文一遍那个汉文，
两个都念，
嗯，
两遍都念，这样子等到你就是念藏文的时候，你脑子里浮现的是汉语的那个意思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再念汉文了，因为上师说过，像这种咒语的话，或者说这种祈祷文的话呢，那么这个藏音的这个加持力会尤为突出。
嗯，对，因为就是修了这么一段时间，半年多吧，这个金刚七聚祈祷文好像汉语的这个意思已经念过很多遍了，基本上我想大部分师兄都应该基本上都意思是都理解了。
对对对，这个就很好，
就是，
那你们就直接就学，
嗯，
就直接读藏音好。
嗯，但有些师兄可能也是还没练习过啊，也有这个可能，有些师兄
不着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慢一定没有关系，
嗯，
因为这个一定是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前面可能大家觉得说哎呦我这个肯定念得够呛，今天念了一圈都已经花了我半个小时，那我这以后怎么办？其实第一圈的那个半个小时是非常非常值得付出的，因为就像刚才王燕师兄说的，只要你熟悉的你就一定会快，所以不要担心你后面玩不了，然后所以前面只要你好好开始，每天认真念七情上上师三宝加持七千年化身大师就一定能完成，所以主要是培养我们的习惯，一个修行的习惯，然后呢就是增强我们的心力，就是增强我们的信心，这个念了你会有很多的会有很多的感受的，
嗯，
很多师兄都有很多
好的，嗯，
对。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上师的要求是大家半年之内把10万遍的心咒和10万遍的七句念完，那么半年呢我们就现在先把时间定一下，时间呢我们就从明天开始，
好吧，后面急了
是吗？大家觉得需要什么时候开始？
我还想的是是不是给
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是上完课以后什么时候开始的嘞？
一般上完课以后会给大家几天的时间熟悉一下吧，先慢慢练习一下，我觉得要么就是10月10号这个日子听上去也很高兴，大家也能记住，就是下周的今天，下周的星期二，
10月10号对吧？双十，好，可以。
国民党成立的日子，
还是吗？这个还是
不含政治，好不好？
这个我不记得，反正就是10月10号我们开始，这是
我们希望到时候是双圆满啊，这个双十开始。
但是如果大家就是说是就是我们上师是就是说最好是金刚七聚对吧？那我们作为那个弟子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达到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呢，就是如果您 实在是真的非常的忙，那两个一起念是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心咒一定要在本年里头完成，一定要完成，这个是不能不谈，没有条件的，一定要完成的。心咒不能完成，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修。这个是要反复强调。但是如果你能双圆满，你就会发现你的下一阶段的学修会非常的顺利。
对，如果是十月十号的话，那么就是差不多正好到我们开课的三月十号，还是三月？
四月，我们到四月十号。如果是十月十号开始的话呢，基本上就是
一月、十二月、一月、二
月、
三月、四月。OK。
哦，
这个问题大。
我们这个时间限定先要定出来啊，这个明确的划分要出来，对吧？
对，我们一旦开始修了。那个时间表就定了，基本上不会太动摇的。然后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十万遍在半年以内，那每天多少？大家可以算一下。
500多，我算过。
555，对吧？那么
差不多
555。那就大家就是一开始肯定达不到，但是呢，到后面呢，大概一天平均600啊，到后面练熟了以后，
让
你慢慢的加码。这个没关系的。刚才好像
圆坚师兄有些要请教一下。
是的，是的。
老师说七句和心咒两个十万遍，对，各十万遍啊。
各十万遍。
心咒十万遍和七句十万遍。
对，
各十万遍。
因为肯定就是七句会慢，这个是肯定的，毕竟有七句。那么心咒只有一句，念起来会显得心咒快一点，但是。其实哦，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在那个七支供里面啊，七支供里面有一个随喜，里面就是讲了莲师的一些功德。我想可能不是每个师兄都很知道莲花生大师的功德。那这块呢，就是王迪师兄和那个圆觉师兄给我们发的那个，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里面，肯定是能看到他们的功德的。但是如果你想，走点捷径或者简单一点呢，走在地刊部上是关于莲师七句有一个七节课的开示，然后一期朋友刊部上是也有开示但是我觉得您看一下那个走在地刊部上是的开示，就会增强对七句产生非常大的信心了，那个信心足够让你觉得说这个太好了，这个太
熟悉。没错没错，
这个
建议大家好好学习一下
大家需要在
课外
补充，就是当你觉得说对莲花生大师的信心不足，或者对他不够了解，或者比较陌生的话呢，那就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虽然上师今天已经介绍了他像莲花生大师非常殊胜的功德，那我觉得我自己当时的确也是说，好像这一个小时的介绍，我自己内心里还生不起那种真正的那种特别深刻的信心，所以我也去找了一些资料。那当时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哦，原来是如这么殊胜的一个七行文。那上师在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刚开篇才六个月啊，就给我们，这真的是就是上师就是真的就像上次吉祥师兄说的，就是不共的智慧的抉择出来给我们的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特别的殊胜，特别的好。
好的，那么到时候我会把这个YouTube 上面的链接发给大家。
对，智慧佛网上也能找到。
智慧佛网上应该也有啊。
对对对，都有。所以大家可以。
那我们把链接发到群里面吧，大家可以
作为
课外的补充学习。学习。
对。
确实，我们学习的也是藏传佛教，所以作为莲花生大师作为第二佛，对吧？他本质上本性。跟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同等的，这个
对对，一位一体的，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对，所以对莲花生大师的一些功德事迹，好好了解一下。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怎么来体现每天的修量的修学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到时候把所有进入七句的师兄放到我们的报数群，我们有一个。莲师七句和心咒的一个报数群，那个群里面大家就自动按照序号加入自己的名字，然后每天来更新自己的情况表，因为这个里面我们就会同时看到三班的师兄、四班的师兄，还有 五班的师兄大家都在一起修，每天都会不同、
嗯、
不断的有人在更新自己的，
嗯，
这样就是有一个相互提携的作用，也是也有点相互监督的意思，这样我觉得是挺好的，抱团抱团前进。
嗯，对，抱团前进，互相督促，互相鼓励，然后还有什么你追我赶对我们五班师兄来讲就是要有点你追我赶的精神啊。嗯，那么今天就可以在课后公修结束以后，我就把师兄的名字给加到那个群里面，报数群，金刚经剧的报数群。
对对，我们从十月
十号
开始报，大家可以看一下，嗯，每天大家是怎么来对报数，怎么修学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开始报数了的话，最好自己还是在边上做一个小记录啊。记录一下每天自己的功课量，然后累计一下、
嗯、
因为如果群里的数据发生一些
对
错乱的话、
嗯、
那你的数字不准确了或者是怎么样了、
嗯、
可能心里也不会太开心、
嗯、
这个自己对自己更负责一点好、
嗯、这个应该要的，这个应该要的啊，自己或者随便那个，你可以用 Excel 记录，你也可以用你的 Calendar 记录，都可以自己想自己适合的办法，对吧？
对，
有记录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到时候是一个回顾，嗯，什么时候你已经开始 pick up 了，你的速度上去了，嗯，你什么时候啊可以念多了，然后那几天你懈怠了。提醒一下自己，那几天开天窗了。当然，师兄们都会有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啊。这样，
对对，我觉得就是，嗯、其实刚才王燕师兄也，其实上师也说了，其实你修这么殊胜的佛法啊，这真的是特别殊胜的佛法的话，在一开始一定会遇到很多委员的，包括你念莲师七句或者就是咱们这个修法，你也会遇到委员。有时候你就发现你突然之间本来计划好的就被打乱了，或者怎么样，这些千万、嗯、没关系，千万不要放弃，一定坚持。那每天就是说我计划的我修五百遍，可是我今天真的没有时间，那没关系，你念十遍也好，二十遍也好，你一定就是不能断，就中间咱们不断。不断的话呢，这个心力就是这个相续啊，就是一直在慢慢的改变中。所以这个也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开课的时候，吉祥师兄给我们也说的，就是千万不要断，断了的话，再捡起来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费更多的精更多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反而就更难。那你就是，对，今天我实在没有时间了，我今天已经超负荷了，那没关系，我器具还没有做，没事啊，我就是简单的短时间的上个座，把仪轨做了，我就念十遍，啊，我就把这件事情今天就完成这个功课。在实在啊不行的情况下，您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念的越多啊，你的顺缘就会越多，然后这种障碍就会越少，所以很多师兄你看。一开始可能有点难，就是比较难，数字加上去也少。然后呢，因为会很容易出现有一种是有一些师兄说，觉得哎呦别人都好精进啊，我真的好像自己老是就是想打坐打不了，然后呢数字报不上去，别人都那么多了，我才这么一点啊，不好意思怎么样，千万不要这么想，你不要跟其他师兄比，只跟自己比，只要自己每天在进步，这个就是莲师的价值，就是三宝的价值，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放下这个思想包袱，这个是收拾我们心身，然后我们遣出委员的一个非常非常超级法宝。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利用好这次机会啊，这半年的时间真的养成好的一个修行的这个习惯，因为我们毕竟是禅修班嘛，对吧、
嗯、
前半年我们都没修，我们现在真正的开始修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靠修。啊，来真真正正的融入佛法，来真真正正的转变自信，啊，然后走上解脱道，就是、
嗯、
啊特别重要的啊。
好，非常好，我们都跟大家也是说明了啊，鼓劲儿也鼓了，接下来就是开始修行了啊，真正的开始修行上座了。好的，那么我们其实今天也是啊拖了比较久的时间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在这一期当中能够讲的都。
啊对对对，
能够多讲的就多讲，接下来呢相信师兄们在修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没关系继续的交流，继续的讨论，继续的给大家解疑答惑。 那么、
啊、对，最后不好意思，我还再插一句、嗯、对不起
啊，没事。
因为这个愿力不可思议，我希望咱们在那个五班的师兄啊都给自己发愿，在三宝面前发愿，一定能够完成这次的这个十万遍的修学，一定发这个愿，就是这个愿发下去了，然后呢凭借三宝的加持，凭借莲花生的加持、嗯、很应该是能够圆满，一定能圆满的，因为愿力不可思议、嗯、啊！我们也知道佛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我们自己的决心和愿力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这个愿，一定是下定决心啊、
嗯！
一定要把这一层走下去啊！再辛苦再艰难，你看读经师兄、啊、他那么难受，他每次上座只能那么短的时间，他都能够最后变成40分钟、5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真的是这种转变、嗯、这不是就是这就是加持，这就是我们心力的增加，其实我们心的转变就是佛菩萨的加持。
嗯，
所以真的大家加油啊，发愿，我希望大家真的都好好的发愿，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嗯、
对，发愿很重要啊，自力，自己的愿力加上佛菩萨的加持力，自力和他力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成功的啊。
嗯，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有其他问题可以线下讨论，或者是
解诵啊，
还是标准课诵吧，十分钟，
好吧，
好吧，
不差这十分钟，我们以普贤行愿，
我们
回向，
圆满回向啊，
圆满回向啊，这一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